秋瑾在张元的门前巧遇荣鸿和王康年，这两个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都是同意和支持维新运动的，每个人都是身体力行啊。从这一点上讲，和秋瑾意气相同，所以一见如故。当秋瑾问起来，二位老先生到这儿干什么？汪康年口打嗨声：“秋瑾姑娘，你还不知道，我们把张元租下来的目的，要为谭嗣同开追悼大会。”哟，秋瑾又惊又喜：“我怎么赶得这么巧呢？今天不到张元来溜达，还不知道这个事儿。”汪康年就说：“秋瑾呐，先到我家，我好好跟你谈谈，另外给你介绍几个人。”就这样，汪康年先到张元，看了看会场布置的如何，然后雇了几辆车，把秋瑾、叶红他们接到家里。汪康年那个家相当绅士，住着楼上楼下十几间房子，一进门是会客厅，让他们在客厅坐下。汪康年也没让荣鸿走，看来这意思这老哥俩处得不错。荣鸿笑呵呵的在门口沙发那一坐，这时候汪康年去领朋友去了。时间不大，就听见脚步声音，人们从后边到了客厅。叶红、秋瑾当甩脸一看，惊呼的好像没叫唤起来，怎么那么吃惊，真是出人意料之外。来的都是熟人，头一个这是谭嗣同的生前好友秋瑾，他们要找的唐才常。这个唐才常是湖南浏阳人，跟谭嗣同是同乡，两个人默契之交，生死与共，号称浏阳二圣。谭嗣同的一切举止行为，唐才常是无不拥护，唐才常的所作所为，谭嗣同也是鼓双掌赞成。谭嗣同这一死，唐才常是痛断肝肠啊。他也是上海的名人，这次秋瑾来主要是想找他，正没有着落的时候，您说巧不巧，在汪老的家里碰上了。在唐才常的身后跟着几个小伙，谁呀？林圭、秦鼎仪、蔡锷，还有罗英、邓继阳，后边还跟老头，正是大刀王虎。这回可是群雄荟萃，难得的好机会。他们还想找罗英，没想罗英在这儿。一见面，万语千言，悲喜交加。那么说，罗英怎么上这儿来了？王虎怎么也来了呢？前文书咱们说了，罗英在天津行刺袁世凯，这事儿没得手，身上还受了伤，被王虎把他打救，住在天津的郊区独柳屯。多亏王虎的照顾，过了些日子，罗英身体康复。可是王虎呢？恐怕官司缉拿他，没让罗英露面。爷儿两个暗中商议，说不能在这久待呀，赶快得回湖南。关键问题得把谭嗣同的灵柩运回去，这玩意儿难呐。罗英不敢露面，王武经常出去溜达，后来打听出消息来了，朝廷由于各国的抗议，不得不偃旗息鼓，允许收尸，也不像当初那么恐怖了。这是个好机会。王虎告诉罗英，说我到上海找唐才常，找四平七先生的好朋友，如果能把他找着，这灵柩就有办法运回去了。王虎特备到了上海一趟，真见着唐才常。 把事情的经过一说，唐才堂急得直跺脚。哎呀，早知道如此，我早就派人去接去了。闹了半天是您收的尸，那太好了，咱马上就动身。唐才堂临归秦鼎一太恶，这帮小伙子是生龙活虎，动员了十几个人，由上海出发赶奔天津，到了独柳村先见着罗英，然后由王五带到，在秘密的地方把谭嗣同的灵柩这才掏运出来，路上费那个劲儿甭提了。虽然说朝廷不深究了，但是知道是谭嗣同的尸首，这玩意儿也是寸步难行啊。他们找了很多借口，打了种种的掩护，好不容易运到上海。这件事情上海能不知道吗？很快被人家发现了，所以唐才堂运动人先把这灵柩送往日租界，到那块避免清政府的纠缠。到了租界，到了另外的一个天了，清政府不敢管呢。然后发下通知，谭嗣同的生前好友、知名人士，大伙纷纷吊唁，简直啊，把唐才堂忙得手脚不闲。屋子小，来的人多，简直是接应不暇。后来汪康年给出了主意，别这样，咱要吊唁，干脆就公开的、大大方方的、热热闹闹的，何必这么缩手缩脚的？再说人越来越多，你能接待得过来吗？经过研究之后，决定把张元租下来，开个像样的追悼大会。这个会一方面追悼烈士，另一方面激发人心，把维新事业进行到底，这叫双管齐下，所以把张元租下来了。那邱瑾想要溜达，让人给碰回来了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因为把门的人呢也没详细跟他讲，所以邱瑾不知道。那时候既然把灵柩给运到上海，王五带着几个徒弟罗英自然也就都来了。哎呀，到了上海之后，很快故友相逢，邓继阳从江南制造机也赶到上海。这邓继阳前文书咱也讲过，他是著名的爱国将领邓世昌的儿子，没有谭嗣同的提拔，邓继阳连饭都吃不上，恩公死去，简直他是痛断肝肠。开这个追悼会他能不来吗？宁愿掉脑袋他也得参加，所以各界人士来了不下千余人。安下别人咱不说，可这帮人都住在汪康年的家。今天邱瑾一红来了，汪康年格外高兴，这才把他们领出来，所有的人相见。哎呀，这一见面，问寒问暖，诉说以往的经过，咱不必一一细讲。头天没事，到了第二天，正式开追悼会。张元这个会堂里头布置的是庄严肃穆，正殿当中挂着蓝色的幕布，上头并排是六张遗像。全找巧笔丹青画，那人画的都是栩栩如生。正中央两个人，上推手谭嗣同，下推手康广仁，一边还有俩。左面的是杨锐和杨真秀，右面是林旭、刘光弼，这就是六君子的仪容啊。在遗像的上面披着黑纱和白纱，大殿里头全是挽联花圈，因为来的人太多，屋里装不下，所以屋里的是主要的人，其他的都在院里。每个人胸前都带着一朵白花。追悼大会主持人就是华侨的领袖龙红。大会开始以后，龙红首先发言，介绍了六君子的生平事迹，着重介绍了谭嗣同的为人和他进行维新事业所做的贡献。人们静静的听着，心里头又难过又激动， 特别是听到后面谭嗣同怎样英勇就义，光宗牺牲，追到大会上是一片哭声。荣宏掉着眼泪介绍完了，第二个发言的是唐才堂。方才咱们说了，唐才堂跟谭嗣同是最好的朋友，对谭嗣同是最了解，介绍了谭嗣同的生平事迹，人们用掌声把他送上台。这个大会开了两个时辰左右，最后才结束。大伙儿这一言就怎么办呢？唐才堂就决定带着林圭、秦鼎彝、蔡锷、四黑、罗英、王武所有这些人护送谭嗣同的灵柩回浏阳，人都安排好了。刚要起身的时候，突然门上人进来了，找唐才堂给送了一封信。唐才堂把信打开一看，就是一愣，这封信是一个日本朋友给捎来的，从日本横滨给带到上海的。谁写的？是梁启超、康有为亲笔写的，让唐才堂和林圭火速赶奔日本横滨，有急事。两个人一看，这就不能回湖南浏阳了。跟王康年大家一商量，这么办，让罗英、王武其他的人大家负责吧，我们两个人得马上起身赴日，因为有急事。大伙儿呢也担心康有为、梁启超的近况。自从维新变法失败以后，这两个人出走了，下一步打算干什么，两个人的近况如何都不得而知，也希望派代表到日本看看。正好唐开堂和林圭是理想的人物，就这样买了船票，他俩奔日本。王武带这些人护送谭嗣同的灵柩回湖南，咱先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就表唐开堂和林圭等上了船，漂洋过海到了日本的横滨，两个人心都要跳出来。什么原因呢？高兴，到这块很快就见着亲人了，那亲人就是康有为、梁启超。我们下一步应当怎么办呢？多少人都渴望着这个消息呢。不用问，见到他们二位就得到解答了。但是唐才堂啊，心里还有问号，这维新运动能不能坚持到底啊？他能不能成功啊？这玩意儿他觉得心里不落情。等大船靠近横滨的码头，码头上不少人迎接，都打着旗子。到了日本，比较中国来讲，那是自由天地了。欢迎唐才堂和林圭的人不少。他们两个人一看呢，头一眼就瞅着梁启超了。哇，梁启超西服革履，神采奕奕，后边跟着一大帮人跑步过来，把唐才堂和林圭手拉住，温寒问暖。另外，在他身边还有个小伙，一瞅这小伙戴着金丝腿眼镜，西服革履，分头皮鞋，一表出众。唐开堂瞅着眼熟，但是又想不起来，这位梁启超都不认识，这位就是孙中山的学生陈少白，代表兴中会来欢迎你们。哦，哎呀，久仰久仰，过来跟陈少白握手。大伙驱车赶奔旅馆。说到这，咱得详细的把梁启超、康有为的事做个交代。前文书咱们说，维新变法运动才一百天就彻底失败了，慈禧搞了个突然袭击，篡取了政权，而且下了严旨捉拿维新党人，特别着重抓的就是康有为、梁启超。康有为呢，在英国人的保护下，从北京坐船到了上海，藏在英国租界，后来到了日本横滨。梁启超到了日本使馆要求政治庇护，由日本人保护，也到了日本。他跟康有为这师徒爷俩在横滨见了面，听说谭嗣同他们死了，他们俩心中叨叨一番。这爷两个起誓发愿要把维新运动进行到底，可在这时候又出了一个最大的矛盾。什么矛盾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团体也在日本，这孙中山 原在1894年在檀香山就成立了精忠会。这精忠会革命目标非常明确，提了几句话：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建立民主合众政府。看来孙中山革命的目标非常明确，旗帜是特别鲜明。受到华侨和海内外人士一致的拥护，所以兴中会的会员越来越多。孙中山现在在日本和檀香山、英国的伦敦各地活动，正在集资，没钱不能办事。集资之后准备买武器，在全国发动武装起义，从下而上推倒满清，建立民主政府。康有为则不然，他跟梁启超主张维新，这维新是什么呢？主张君主立宪，还得保留皇上，实行两院制，主张自上而下的改，跟孙中山的革命目标正好相反，因此他们两个成了主要的矛盾。孙中山的高瞻远瞩，对于康有为、梁启超并不排斥。孙中山呢，总想着团结康梁二人，把维新派跟革命派融为一体，咱们携起手来并肩前进，这完全是正确的。但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存有私心，对孙中山这种提法就不同意。他们认为的这种暴力革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，哪能不要皇上？这那样打起来的话，全国不就乱了套了？这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。因此这次到了日本，双方各造舆论，哎呀，就展开了论战。报纸上也连载，他们见着面也辩论，也分不出高低上下。孙中山为此挺着急，就这样派他的徒弟陈少白代表自己找康有为、梁启超谈判。陈少白非常热诚，首先见着梁启超，希望两家合作，但是遭到康梁的严词拒绝。不但他们拒不接受，另外康梁二人还提出来了，在日本的横滨成立个海外保救大清皇帝公司。您听这名，海外保救大清皇帝公司，简称保皇派，又叫保皇党。要不怎么文大期间说保皇派呢？就来源于此。咱们单说这康有为，到处摇旗呐喊呐，得救光绪皇帝百田。光绪皇帝是旷世英主，是中国唯一大救星。没有载田，中国就不能生存，我40000同胞就不能得好。这简直就是谬论。似乎这光绪皇帝是中国唯一的救星，其实这种口号掩埋不了事实，人们都看得很清楚。那光绪软弱的那种程度跟傀儡似的，就凭他那模样能救得了中国吗？根本就是谎言。这两派也曾经谈判过，陈少白和梁启超展开激烈的论战，就因为这个事儿就失败了。革命派主张坚决彻底把满清皇帝给打倒，驱除鞑虏嘛，恢复中华，不能让满人统治。而他们呢，非要拉着光绪皇帝执政，这是水火不同炉啊。而且这个保皇派成立之后，康有为大肆给自己的舆论找阵地，派出很多人去拉人去，这招做的挺不光彩。哎呀，这些维新派的人四处活动，到处这么宣传，各位你们加入我们保皇党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你说那慈禧多大岁数了？有今天没明天的。慈禧一死，政权就得落到光绪皇帝身上。那你们要参加了保皇党，皇上能不重用你们吗？啊，宋徽啊，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千万别错过，参加保皇党吧！啊，就用这种方法拉人。 另外他们还大造舆论，有的人就说参加保皇党有好处啊，你要能捐款10000000元，将来能得个世袭的官职，倘若捐款5000银元，那也行啊，将来开矿的权利给你，你本身还能当官。咱们中国的古代布衣当将相的有几个呀？你看今儿这机会来了，大家别错过，赶紧加入吧。哎呀，这顿宣传挖了孙中山革命派的墙角了。原来本来是兴中会的会员，呼啦有1/3都加入了保皇派。当然了，这些人都是目光短浅，怀有私心，不然的话能这么重要吗？这件事使孙中山十分恼火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了。当时日本政府主张扶植反满团体，对中国的皇帝提出反感。卡尔维则主张保皇，正好与日本政府的主张相对抗。日本政府对康有为产生了意见，马上宣布康有为是不受欢迎的人，结果在日本把他撵出去了。康有为一料觉得跑到英国伦敦，到了伦敦继续干自己的事儿。他是张口皇上闭口皇上，如果康有为真就抱着视为知己而死的心，这倒有情可原。其实揭开一看，原来康有为有自个儿的私心，他看得很清楚，慈禧死，光绪当了皇上，掌握了实权，那么头一个有好处的就是他康有为，至少他能得个大丞相，开国元勋，除了皇上之外，他是头把金交椅，名留青史，万古流芳，那有多美呀！你说要跟孙中山那么合作，孙中山肯定是头把手，我康有为弄不好就许3把手、4把手，那我能干吗？那买卖不亏本的吗？另外，康有为在晚年犯了个最大的错误，他在海外活动，大声宣传我同意在中国搞武装运动，没有枪杆子不行。在华侨之中募捐，募了这个钱干什么？买枪炮。爱国华侨都上了当了，纷纷捐款，捐多少？捐了60多万元。而这些钱康有为一分钱都没忘了拿，都入了他自己的私囊。